也不没有守则，都是很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有什么问题呢？我是在感觉到有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不是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有一两个问题，可是那一两个问题没有解决，有时候就能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今天，所以这一次我们以这个文德的问德的时候啊，我觉得很好。上一次我在 Madison 那边那天晚上，不是很多的弟兄姊妹们聚会，四个人，我们差不多花了三个钟头，谢谢问。得了，那么这样子呢，不为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全福音给没有信的人，
是我们不能凭着自己，都是圣灵动工才能做事。我的问题是说，将来审判的时候，也许这个问题问得很不好，但是我就说，我们是重在拯救的工作，今天想了两样，就是一样是耶和华，一样是耶稣。另外就是说，将来审判的时候，
你说啊，你的问题就是说，我好像还不是很清楚你的问题。你说将来审判的时候，圣灵把得救和不得救的人分成两边，
对，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是说啊，哪些人得救，哪些人不得救的话，就是圣灵来
做工作。哦，这个我想都不需要了。不需要这样子的严格来分辨，事实呢，得救不得救的话，你知道，我知道，天使知道，魔鬼知道，谁都知道。到了那一天，恐怕不需要怎么样。事实这个将来审判这个问题的话，还是一点物质化。事实将来主再来的这审判，那是属灵的事情，非常非常容易啊，非常快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啊，还就是，现在的问题。事实，我不知道对你们说过吧？这是在赶鬼的经历上才知道的。一个基督徒，当然我不相信，好像这个天主教所说的，你看见天主教的图画吧？耶稣头上、耶稣头上、玛利亚头上都有这个什么光圈啊？可是呢？基督徒有一种特别的光啊，那是确定的。因为我晓得，对，有一件事情，有一个 case 是安方面，当那个是我的父亲是的，当他上楼要赶那个鬼的时候，那个鬼啊就吓得要命，他把这个壁单把他自己包起来，他说我吓死了，我看见这个人头上有光就上来，有光就上来了，啊。所以一个信主不信主的人，魔鬼很清楚知道。你若是有这种改鬼的经历，你知道这种情形。当这个碟仙在那里动的时候，若是你真正记住的话，你一打进去这个门呢，他这个碟仙就停了。对啊，碟仙，你晓得碟仙？
还有那个在那个启示录讲到那个最后啊，在启示录讲到最后，第一次复活和第二次复活当中啊，相差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不过在马太福音说书里就讲到那个山羊跟绵羊之争，这个审判。
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三个比喻啊，是有次序的，不一定有许多圣经。我们要当心他的次序，有时候都解析不清楚呢，就因为次序不清楚。比方说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应该是二十章的末了一节，二十一章第二节应该是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因为什么？二十一章所写的并不是根据二十章所写的后面，那许多解经的人呢，对这些事情不明白，所以呢，到后来就弄不清楚了。若是说是勇士里面，为说明过勇士里面还是这么可怜的有罪的，是不是？ 那这好像讲不通了。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分章节是不够清楚，我们要记得章节的分法是没有灵感的，因为这个并不是原来就有章节的，这个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并且你那个加的人呢，分章分节的人，据说是在他的马背上，他一边骑马的时候一边看圣经，一边在那里分。所以我们念圣经的这个章节的分法要留意。对，可是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这三个比喻确实有次序的。第一个比喻，那我或许弟兄有些弟兄姊妹不赞成，但是叫我个人在人面前所得到的恩典，我知道第一个四个同语比喻啊是指的被提的问题，被提的问题。第二个比喻呢是指的空中审判的问题，那是对于工作的审判。那个审判两个字不一定是说好像就是说要犯你的意思啊，审判就是原来的意思，就是把这件事情弄清楚，这个是原来的意思。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主名字服务，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那个是没了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没了解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在地上一切的工作将来在神面前能清清楚楚看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就是一杯冷水为主的名字给一个弟兄喝了，将来不会没有你的赏赐，因为凡是为主做的，你知道世界上特别现在在美国，你做什么事情都要讲工钱的，是不是？那我们是说服侍主爱主，对的，但主品不是这么一个人说好你服侍我是啊，我应该是你服侍，对了，你要服侍、凡是为他做的，他不叫我们的奖赏，我们主真是可爱，他为我们死了还要有个奖赏给我们。第三个呢，就是说主耶稣的圣经明明告诉主耶稣就是再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主耶稣就是从空中到地上的时候，对亚撒法国他要审判，哪个时候就所说的万国，就是哪个时候的列国在巴勒斯坦地方想要消灭犹太人的哪一代人，所以那个三个比喻是有次序的啊，我就是对题空中审判跌到地上来，所以与这个白色大宝座啊没有什么关系。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既然与白色大宝座没有关系呢，为什么缘故在这个末了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说游人要进到永湖里面去，永湖里面去啊？我们平常所晓得的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不信主的人屈膝了以后，他就是在哪个地方，就是拉萨路这里的地方，圣经没有说是流往湖里面，圣经只告诉我们湖液里面，湖液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湖啊，给圣经所说湖并不是真正的湖，湖是物质的东西，湖是物质的东西，我们要懂得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湖，你要仔细看圣经就晓得，就是讲到神的愤怒，在诗篇里面几个地方说神的愤怒如湖，神的愤怒如湖，将来人要在神的愤怒当中，那个愤怒当中的生，我常感觉到生命真是难为他，他要把许多属灵的事情要叫我们能了解，所以呢，他一定要用这个我们能了解的东西来说明他。这个勇士的性审判也是一件很难了解的事情。事实呢，就是在神的愤怒当中，那个愤怒啊，就是用湖来描写，当然那个愤怒是相当难受的愤怒啊。在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清楚看见说，有一些人在白色大宝座以前就会到永湖里面去的。事实呢，你若是看启示的第19章末了，你就看见也有两批人啊，或者两种人在这个千年国度以前啊，就会往永湖里面去的，就会到流亡湖里面去的。那一批人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告诉我们的，是那里所告诉我们，就是有一批人，耶稣说你进到我父的仓室以前为你所预备的国里面去，那么有人到永湖里面去。门了解说 义人往永生里面去，哪些恶人往永湖里面去。所以为了这些是出词的问题啊，最出词的问题，好像有的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实很简单，那个比喻那比喻事实也那个比喻是比喻，可是那个比喻和那个事实更近的一个比喻。因为主耶稣基督一定要降临，主耶稣基督一定要带了终身徒降临啊，降临以后他的脚碰着接缆山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有大地震，那么接缆山分裂成为两段，当中成为一个很大的沟，那个叫做亚萨法沟。耶路撒冷的地质啊要提高，不但提高，当时的地耶路撒冷的地也离开，就成为一条河，有条河会出来流到死海，东边流到死海，西边流到地中海，所以这个死海的水也会变好等等。那么耶稣一临到亚撒法国的时候，当时这批人就是在犹太国，在巴勒斯坦工党犹太人里面都要被聚集在那里施行审判。那个审判是根据他们对新族人的态度，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基督徒，对新族人的态度。那么那这种事情有一种特殊的情形，我常感觉到我们有时候不因为在圣经里面也是如此，在无论哪一件事情上都是，我们总要记得通例和特例。通例我们平常晓得，常常我们忽略了特例啊，这个也就是许多的争执的地方。我们有些人执着于通例，那忘记了特例，当圣经把特例放在哪里，因为他执着于那个通例啊，他就尽量想法子把那特例地方呢把它解释的或者是通例的规则，那这样起来你这个解释就非常糊涂了啊。通力特力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应该有一个尽头，可是有人呢甚至告诉我们不到期而死啊，不到期而死的就是特力，神没有希望他这么早死，可是他自己要行死有什么办法呢啊。神造我们啊，增进我们好像人一样，所以那个事情是一种特殊的情形，主耶稣的降临要审判了以后，当时历史就有人进到永湖里面。换句话说，这些人呢要从那个耶稣，那要从那个耶稣要从那个假基督同样的进到硫磺湖里面去，是这样啊。好，这里有许多问题，人为什么要主人呢？后来有两轮啊，为什么要找人？后来有两轮反对，说天堂里的人有反对怎么办？第一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做人？我想让弟兄姊妹们也回答一下，好吧？有些问题恐怕弟兄姊妹们能回答的，那么你就回答，你先回答好不好？有哪位弟兄会回答？人为什么要找人？很好，这证明你们这个妖力闻得很说，哈哈，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圣经那里告诉我们神造人的目的是要荣耀他。以赛亚第几章啊？40多章40几章呢？是不是？ Come on， 我给你们一个来说谢谢好吧。43章第7节，诗加37啊，43章第7节 43:7 啊 ，4+3=7， 是43:7，那这个很好。以赛亚43章第7节，什么叫做荣耀他？不错，圣经是告诉我们，你的回答也很对。神造人只要我们荣耀他，什么意思叫做荣耀他？啊？什么叫做荣耀他？对了，荣耀他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他。 那么你想想看，进去打针我们讲过的针呀，针照我们人的目的是要什么？针要照我们人的目的是要什么？启示他自己，因为他是启示解啊，因为他是启示解，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他把天地造成为了启示他自己，他造我们人也是为了要启示他自己。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就是为启示他自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他荣耀的什么写下的光辉。那弟兄姊妹，圣经里说荣耀的光辉，那荣耀的光辉上面一句话怎么说？他是神什么本体的真相，荣耀的光辉，那个是一个什么对联在那里，对句在那里啊？本体真相荣耀光辉，所以它的本体是什么？本体是什么？荣耀真相等光辉。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神的什么相？真相。所以荣耀是起来它荣耀的光辉，我们现在能看见灯亮啊，这个亮是什么？可以说是电的光辉啊，电的光辉。事实这不是亮啊，这是电，是不是啊？可是电发出来的那是亮，所以荣耀的光辉，那就是要启示自己。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为圣父造人，因为他是启示者，他造人要启示他自己。后来又让人犯罪，在这里呢，我们要去注意到神一个属性，神是爱，神是爱。他要启示他自己，他要启示他自己什么呢？他要把启示他自己整个啊，整个的自己，他自己，他整个的自己包含了他的公义，也包含了他的慈爱，也包含了他的永远。所以当他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要把这几方面都启示出来。那启示爱的时候，启示爱的时候，有人或者说为什么神不把人造得好像机器一样的，那么就好了，是不是啊？那么人就不会犯罪了，拜一拜，动一动，拜两拜，动两动，那岂不是更好？弟兄姊妹们，若是家里你府上有一个机器，天天同你说某人啊我爱你，某人啊我爱你，某人啊我爱你，你怎么样？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对了，这是没有意思的，是吧？为什么不你这么爱太太，爱你的太太，太太什么这么爱你？你说我们自相间的自心甘情愿的，爱是需要心甘情愿的，是不是？神要彰显他的慈爱，那么一定要有法子能叫人爱他心甘情愿，或者说不高兴。所以呢，这个人经过试探是经过试炼是免不了的一件事情，因为神要彰显他的慈爱。所以呢，我有一个题目叫做永活啊，我就告诉弟兄姊妹们，为说明古神要预备永活。永活不是为我们预备的，神是启示者，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神愿意人启示他的慈爱，那么你要爱神了。你若是说不愿意启示他的慈爱，神也可以让你启示他的公义。所以人有选择，他不强迫你啊，你公义也好，慈爱也好，总而言之他是启示者，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所以人现在有个选择，魔鬼没有选择了，魔鬼就是去彰显神的公义而已。所以永活不是为我们预备的，马太福音25章末了的这个比喻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今日那位魔鬼和他的世界所预备于永活里面去。一个人不肯彰显神的慈爱，他要彰显神的公义的话，那神只好让你去了。换句话说，一个人不愿意站在神一方边，神一边，他愿意站在魔鬼边，那只好让你同魔鬼一起。所以，并不是他让我们编个说是让人反对，那是不需要经过思念，因为爱这一个这个问题啊，不能说就是这样子机械式的。天堂里的人有犯罪怎么样？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天堂里的人是圣经告诉我们，天堂里面没人不犯罪的了啊。 所以你既然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想的太多啊，有反对怎么样？为了这个缘故，所以这个生命一定要改变，生命要的改变。今天早晨我已经强调这个，悔改这个意思，悔改是改变心思，所以这个心思没有改变了，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的心思一定改变了。事实上呢，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可以仔细检查一下你的心思有没有改变过啊？心思没有改变的话，那么我们人呢，我们人的生活是根据我们思想来的。如果思想没有改变的话，那当然，跟根本这个外表一点点的这个改变的话靠不住。所以你这个问题啊，我可以说，若天堂里的人有犯罪怎么样，我相信天堂里的人不会犯罪，因为我这个缘故，所以主耶稣的基督的救恩呢，救我们脱离罪。犯罪的原因是因为有罪的权势在我们里面驱使我们啊，犯罪的原因因为罪在我们里面是管辖我们，所以你认罪这么重要。不但是不信主的人，你现在要信主的话，你一定要认罪。就是基督徒的话，你都应该常常在神面前洁净你自己。好像耶稣所说的，洗了澡的人呢，洗洗脚就干净了。洗澡是一次，洗脚是常应该天天有的事情。所以你，所以约翰第一书里面啊，我很欣赏这个字，就是说我们呢、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那你晓得写书的人是老约翰，老约翰真可爱，他把他自己都包括进去。他我们若认，因为我老约翰在内，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有多少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有一种的态度，有一种的表现。无论是骄傲也好，无论自大也好，无论刚硬也好，大多数都是有罪在那里，因为他不肯把那个罪搬出来，所以这个罪在那里靠操纵他，他不知不觉之间对他行为上动作上去表现出来。所以为这个缘故，人罪这一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得到完全释放的话，一定要把那个垃圾都搬出来，不然的话在里面一定要发臭的。我不晓得，恐怕要到今年年底才能解答完。怎么样呢？就随便拿起来了啊。在这里有问题说，马可福音第9:40，我们先看马可福音第9:40。和儒家福音是1:23，儒家福音是1:23，好，他说有没有冲突的地方，弟兄姊妹们能不能告诉我有没有冲突？马可福音第9:40，这里说不抵挡我的就是帮助我的，不抵挡我的就是帮助我的。那么底下说，凡因你们是说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我是得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这句话就原因是因为38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着我们。那么耶稣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耶稣说这个话呢，就是要根据39节他的回答来的。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儒家福音是1:23，是讲到，那你要看上下文，这是讲到赶鬼的事情。20节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领到你们了。21节， 当是披冠锦旗看守自己的厨子，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强壮的来胜过他，就得起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封了他的帐。所以以后呢，他只能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吗？冲突在什么地方，弟兄啊？你们看得出有冲突吗？
就是不相合就是敌我的，但是因为前面那个说抵挡的就是帮助，
嗯，怎么样？你说他不抵挡我就是帮助我了，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
那就好像说把那个后面路加福音那个改成说不是敌我的就是跟我相合的，跟你不一样。
把那一点。
我说路加福音那个一章二十三节，我把改成说不是抵挡我的就是跟我相合的，那跟前相。
那么这样子是正好合作嘛？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节的，不抵挡就是帮助我的，是不是？啊哈。所以这样子你改得很好啊，改得很好。你改就把你的问题回答了，也没什么多大冲突。我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敌人就是朋友。这要看你讲的朋友的定义怎么样的。那你也晓得刚才所说的这个两个上下文有点讲究在那里，一个是讲到一个人从主的名字改鬼，一个是讲到主把鬼赶出去以后，他们不承认主耶稣基督靠着神的灵赶鬼，他说主耶稣基督赶鬼是靠着必细胞。那你把这两种情形，把两句话这样子想想以后，我想没有什么大的冲突的地方啊。换句话说，在某种环境当中啊，这个字的分量的轻重啊，有时候要留意，是不是啊？在这种情形之下用这两个字，在另外一种情形之下用或者你就是用这两个字，那么这两个字的分量就不同了。好，这个不是什么要紧的问题。好，谢谢。嗯，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关于以色列人的被拣选、被弃，外邦人得以听福音，将来全家都得救。他们将来的得救是遭着怎样的羞辱？此其是指以色列民族，还是指属灵的真以色列人？第一，九章到十一章是指的以色列民族。他们被拣选、被弃绝，叫外邦人得以听福音，将来全家都得救。他们将来的就是遭着怎样的羞辱啊？他们怎样得救？他们的就是遭着怎样的羞辱？请你们看一节圣经，好吧？撒迦利亚十三章。加利亚十三章，或者我想念多念一两节好，十二章也有几节要念念。十二章第十节，撒迦利亚十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我必将拿。他们将来有非常的悲痛啊，很深的悲痛要遭遇到。十三章第一节，拿人 第九节，我要可以了吧？那这个就是回答你说他们怎样，照着怎样的修说啊，神要赐给他们，所以你现在的以色列复国，还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样的复国？他们一定要当然要先复国先了，他们还没有归向耶和华。有一天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第十二章第四节，神要把那施恩交伦恳求的人交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他们必仰望我。那么神要为他们开一个既定的泉源。